周三开喝，
你喝醉了吗？
老大不顺酒力，
原地下班。
我是老大，
我是酒力。大早安，
嗨！
今天又是一个我的日常生活观察。
怎么说？你又观察到什么了吗？
好像会习以为常，但是好像不太正常。
什么意思啊？
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其实住在一个很养老的地方，就是老人人口比例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退休宅嘛，
类似。所以我家附近除了医院，药局真的是也是超多。
哦，对，医院附近都会有很多药局，对吧？本来就这样，
对，就是一条路上。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我家附近光是大医院哦就有三个吧，然后再远一点有第四个。
太夸张了吧，是
哇，慈济更新什么有的没的怎么都有，
欸，都是那种大型的医院，欸，
对，都是大医院。然后之前不是那个口罩跟快筛要去药局排队拿身份证吗？
嗯嗯嗯。
然后我家这边就超好买，因为我朋友他们都说药局都排满人，但是因为我家这里的药局密集度实在太高了，
哦，你可以随时转移目标。
有一个坏处是我们家这里的闲闲没事干的老人也超多，然后全部哦，我每次去上班还是上学干嘛，我都看到都是老人在排。
你说在药局排队吗？
对啊，就是之前口罩跟快筛之乱的时候。
哦，可是你们那边排队速度应该很快吧？货源充足啊。
对，真的很密集那个药局的程度。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没有疫情这样大规模的需求的时候，这些药局真的有在赚吗？
可是药局通常会跟诊所或是医院配合吧？
有一些是独立的啊，像是那个什么大树，然后什么康怡婷那种的。
哦，对对对。
但他就是会开在医院附近，
嗯，
而且我不知道大树到底可不可以拿处方签去拿药，因为像我舅舅他要出国，他要拿他慢性病的药，他都是拿那个处方签去药局，然后一次领三个月这样。
那个处方签应该也是他先去诊所看过，然后开给他的吧？
对对对，就是先去医院看过，然后再跟他说可以去药局拿，然后跟他药局说他要拿三个月这样。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因为我鼻子过敏嘛。但是就是我有时候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需不需要帮你开下个月的那个喷鼻子的过敏药，然后他说那个要处方间才能拿，我就跟他说好。然后可是要拿的话一定要到他指定配合那一间去拿才可以，不是随便都可以。
是哦。
对啊，
我其实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刚刚老大那个情境是因为有跟看医生这件事情配合嘛。
对啊对啊。
那如果没有跟看医生这件事情配合，在什么情境下会去药局买东西？我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到处都是小诊所，直接就是吃医生开的然后对症下药，不是就更比你去买成药然后跟那个药师说我现在头痛还是哪里痛好吗？
我之前有过一个经历，就是你在很状况很急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是吃到不新鲜的东西，我只要其实是吃虾我就会过敏，然后如果是不新鲜的话，那真的是全身长满荨麻疹那种，而且我会喉咙很肿又很痒，而且好几次都是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晚上会特别想吃虾，所以我吃完虾的时候诊所都已经关了，然后我就发作，但是就是没有严重到需要挂急诊的那种。然后这时候我爸妈他就会去药局，就是像你刚刚说什么大树哦那种的，去帮我配药，因为那种一定要有药师帮忙配，他就有点像医生开的那种药，只是你是去跟药师说症状大概是怎样，然后那边的药师直接帮你配药。
药局是24小时的吗？
我去的那一间好像是开到蛮晚，但不是24小时。
诊所不是也开到八九点吗？
就我那时候已经就没有诊所啦，
所以就是八九点以后，那间药局也真的开很晚欸。
对啊，是蛮晚的啊，所以我只要每次过敏我都是去那间配药。
可是你既然知道自己吃虾会过敏啊，还有老大剥虾也会过敏，这集可以去
对，
那个哪一集啊，反正新年老大在包菜吧还是怎样。
就是我在煮那个厨艺大赛。你记性很好
你是做虾松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靠，你好扯哦。
对，
我也是记忆力。
那你虾松会加油条吗？
虾松我是放一碗在旁边，就是你要加的你自己加，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吃油条。
油条加进去是虾松的灵魂，那个脆脆的口感，然后配上虾子那种 Q 弹的劲。
我很不喜欢油条而且很多人不是吃麻辣锅都喜欢加油条，那超吸油的，到底在吃什么？
我觉得麻辣锅加油条我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拿了油条然后把它泡到烂烂的拿起来吃的人。
你是不喜欢它在里面化开影响到你其他东西吗？
不是，是我在看那个人吃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在吃卫生纸，湿掉烂掉的卫生纸之类的。
对，是单纯吃像霸凌而已吗？
就是也污染了我这一锅，它变成淀粉锅。这是题外话。 我刚要问的是，既然你知道你吃虾碰到虾会过敏，为什么你不会常备过敏药在身上？
因为我没有真的很常过敏到那种地步，因为我吃虾只是要到过量我才会过敏，除非那只虾本来很不新鲜，像是我吃那种西虾夜市，或是那种比如说像淡水老街不是都会卖那种炸小小的那种叫什么虾猴吗？我吃那种必过敏，所以那种我就不会去吃。但是如果我是吃一般的虾子的话，我只要不要过量都可以，但有时候会没办法控制到它到底新不新鲜。
你的 T 细胞好挑哦。
而且我跟你说，我最近一次过敏超夸张，我不是吃虾过敏，我是吃芋头过敏耶，超夸张的。
你不是最爱芋头了，为什么会吃芋头过敏？
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怀疑，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新竹城隍庙，反正对面有一间非常有名的芋泥球，身为芋头爱好者我就去那边买，结果我一吃下去是满满的香精味，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对香精过敏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吃完那一口之后呢，我就开始在车上大过敏，我全身起红疹，真的很夸张。
还是老板昨天想吃西虾，用那个锅子在炸西虾。
哎、欸，这太过分了吧！
好，这都题外话。我最大的发现，我要来讲我生活上最大的发现。
好 ，OK。
我生活上最大的发现就是，爸妈那一辈都会有各种药局的会员，像是大树啊、信义有的没有的。然后有时候去我去买 OK 泵或是纱布，像我之前累残，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超大的那个。护士会用的那个棉花棒，
护士会用的棉花棒，你说很长一根的那个吗？
对啊，很长一根，然后前面那个头超大一个、哦、因为我要消毒然后再把它清掉然后再贴起来，因为我之前不是累残然后整个手上的皮都不见了。
哦，对，然后你的肋骨那一双医生说你脂肪包得很好。
对，他就说哎，你够年轻的，恢复力很好，然后你肋骨也没有怎么样，脂肪好，但就是有一点那个淤血什么的它会自己消掉。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哦好，然后他后面还补一句，你知道为什么不会跌的不会伤到骨头，因为脂肪够厚，这是一件好事。
哇，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哎、欸！
但是每次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就会说这个不好啊，他就会说我内脏脂肪过高，
你就跟他说他保护了我的肋骨。
没错，你不准这样说他，他曾经保护过了我，我只要狗手上的油啊就好了。
所以你爸妈都有药局会员、哦、
对，我爸妈都会有药局会员，然后、尤其是我爸，他只要感冒的时候，他叫他去看个医生，花个200元的挂号费，他觉得浪费钱、浪费时间， oh. 他就去买那种奇怪的一罐的那种，他就整罐喝掉。
这是什么概念？普拿疼那种吗？
不是，不是，是药，是一罐一体的，然后像小玻璃瓶，然后他就这样整罐喝掉。他每次都去药局买那个。
欸、我跟你说，我今天你今天不是没来上班，那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去信义药局，我就去散步，我就走去信义药局，想说顺便买个卫生棉好了，补货一下。就是看到有个年轻人真的跟柜台讲了一些话，然后那个药师他就拿了一罐神秘的很像感冒糖浆的东西给他，他就走了。我想说啊，这么酷吗？我从来没看过
年轻人。
对，年轻人看起来是大学生，
太扯了吧。我刚刚本来想下一个结论是我的生活观察是中年人都会有传统药局的购买需求。
没有，那你就是你的取样不对了，因为你附近就只有老人可以取样。
哦，对，就是确实我住在一个年纪非常高的一个社区。
哎，原来感冒糖浆是可以这样买的哦，好神奇哦，
蛮特别的。哎，但是你很奇怪，你要买卫生棉为什么不去屈臣氏或是康士美？你明明都有会员。
我是故意要散步啊。
那你可以绕一圈再走到目的地吗？不然你平常去买一些卫生用品，你会特别到传统药局买吗？它价格比较有竞争力吗？还是怎样？
哎，其实我发现啊，像卫生棉这种的传统药局的量或是种类就比较少。我今天只是刚好一时兴起想说我有信义的会员，然后里面又看起来空空的，我就走进去了。
什么？你有信义的会员？你不是都报你妈电话吗？
没有，我有信义的会员，好不好？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忘记谁，好像是脚扭到还是怎样，我就陪他去医院看骨科，也是大医院那种。然后就在等他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隔壁有信义药局，然后就逛逛好了。他就跟我说，哎、我们现在加会员可以折100哦。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买东西，但是我想说，哎、可以折100，那我就加一下好了。
我傻爆眼。
所以我就会。被会员支配的人
哦， 有一次就是我在买那个泡屁股的桶子。
泡屁股的桶子是什么？
就是有人住院的话，然后如果他需要那个让下半身那个血液循环更好，他就要泡热水。
为什么是泡屁股不是泡脚啊？
可能是因为那个我朋友他是痔疮开刀。
你朋友？
哎、真的不是维尼
问。哎、你朋友屁股问题很多、欸、
每个朋友不一样、啊、哎，真的是屁股问题都不一样。
好，我要泡屁股。
对，反正他要泡屁股，然后我那次他是去更新看，然后更新附近就是我去的路上会经过一间信医，然后反正住院的时候医生就这个那个护士就说开完这个刀要住两天，然后你要准备那个泡屁股的桶子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就跟你说那个在医院买的话挂号费就是包在那个医疗费里面的话一个桶子就是500这样，
好贵哦。
对，它就是只是一个塑胶桶哦，
你不如去那个消费百货买一个水桶就可以了。
不行，它是有专门设计过，就是那个弧度
有屁股形状吗？
没有屁股形状，但是你就是放到你那个你可以坐在马桶上泡，然后你就把那个水装在那个盆子里。
蛤，坐在马桶上怎么泡？那你屁股就已经坐在，
你要听我说。
抱歉，
它设计的很巧妙，它就是一个塑胶盆子，然后那个盆子旁边有凸出来的地方，可以刚好放在那个把马桶盖掀起来的那个金属的部分还是陶瓷的部分，它那个深度就刚好那个盆子的深度不会碰到底下的马桶水
哦，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装热水，然后再把人坐上去。
哎，那这样子是要穿内裤泡还是脱掉泡？
当然是脱掉泡啊，穿内裤泡干嘛啦？你要多洗一条内裤。
哎，可是如果痔疮开刀，那不是有伤口吗？伤口不是不能碰水吗？
没有没有，好，因为你如果要大便或是干嘛，你一定会用到你屁股那个肛门啊。
你好精辟的说明。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用到，所以你应该是要加速复原。
好神奇哦！
就是泡完屁股之后，那个护士会来帮你消毒。然后他刚开完那几天，他都只能趴着，
感觉好痛哦。
那你要小心，不要马桶坐太久，马桶坐太久就可能会长痔疮。
我不会，我都蛮快的。
哎，可是我朋友那次去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医生跟他说，台湾人就是10个里面可能有8个人都有痔疮，只是他不知道这样。
真假的？是那个久坐那种吗？
久坐好像也会。然后或是太常大便，
太常大便哦，
或是大太用力，
那感觉轻轻松松就会有痔疮。哎，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之后来研究一下痔疮，再做一个痔疮特辑。反正那个医生就说，真的很多人有痔疮，然后就叫他不要太有心理负担，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才大学吧。
那他为什么他是严重到需要去开刀？
他就是好像是什么内痔脱出，就是他的痔疮回不去他的屁股里面。
痔疮不是一个需要掉落的东西吗？
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是应该要被割掉，或者是他就消掉？
对啊，他要弄掉啊。
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回到他的屁股里面？为什么他还要回到他的屁股里面？
他是内痔，痔疮好像有在里面跟外面，然后他是在里面，然后他好像大便太用力才是怎样，他那个痔疮就从里面掉出来了，
感觉好可怕。
但是还在他的，就是还跟他的组织、身体的细胞组织连在一起，所以他才要去开刀。
我们是不是要变成这一集探讨痔疮了？好可怕，
真的要小心。哎，我真的是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长期便秘患者，自从我就是陪他去，因为他是那个南部人，然后他来台北，所以他就问我可不可以陪他去。我想说，哦，好吧，我帮你签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就是看了他那次之后，我后来我以前就是便秘的时候，我都会在厕所就是想尽办法蹲很久。我现在就是会给自己一个时限，15分钟没有 feel 的话就不强撑了，就出来，
好可怕哦，
免得在里面坐太久，那个括约肌使用过多长痔疮。哎，我们刚讲到哪里？痔疮前在说什么？
你说你去那个信医买那个泡屁股的桶子
啊？再往前呢？
再往前，还要再往前
了？对啊，哎，为什么讲到泡屁股的桶子啊？
忘记了
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泡屁股的桶子，在那个开刀的那个治疗，就是那个单子里面，他说这个如果你有的话，就不用加500块
哦。
然后就想说啊，不然我去旁边的药局看一下，会不会比较便宜？在更新附近有个信医，我就过去看，然后他就说，哎，我们只有这一款哦，然后这一款是500块哦，而且那一款很高级，他还加了一个很像点滴的那种吊桶，然后他就说这个可以耐热，你就可以在里面装热水，这样你屁股里面那一盆水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被加入热的活水，
注入生命的源泉，
没错。然后他就说这个也要500，然后我想说哈，一个塑胶盆要500，这么贵 ？Really？然后我就随便上虾皮看，哇，一个才70几块
啊，还是虾皮是盗版的，
反正我就帮他买了70几块了。然后因为
哦，你上虾皮买吗？
对对对，我就哎没有，我去 PC Home 买，因为24小时。我去问的那一天是前一天，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直接跟他说啊，你明天能不能来开刀？
这么猴急吗？通常排刀不是要排很久吗？
可能痔疮是很小的手术，因为他好像躺了，他 住几天？一天半，就是他住，他开刀前先去住一第一天，
哦，
然后开完之后只住一天就出院，
哦，是这样，
因为我们去问的时候，他是说隔天嘛，然后隔天他去办住院的时候，他其实人都还是正常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出去帮你买屁盆，然后后来我直接让那个 PC Home 送到那个更新医院，然后几号几号病房。所以他还没有开刀前他还自己领了自己的屁盆，
荒唐的故事，好笑。所以他真的有用上吗？
有有有，他说真的需要泡一下。
那你自己接触到那个七十几块的，你觉得跟五百块有差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差，
真假？
他摸起来就是两个都是廉价的塑胶感，就很像家里那个小盆子，红色的那种小盆子，你知道吗？
你说那阿嬷在用的面盆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厚薄度差不多就那样。
啊，为什么信义卖到五百块？
不知道欸，医疗器材吧。哦，搞不好药局其实很赚，因为每个东西它都可以有暴利耶。你看这个屁盆就是最好的典范
哦。你说 PC Home 卖但信义卖一个，然后 PC Home 可能要卖五个，
对啊，
才有办法贴
啊。毕竟实体店面啊，
哦，
成本比较高。
嗯，
反正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哇，传统药局真的是蛮处境堪忧的，他一个东西卖那么贵。我自己的话，我自己需要成药或者是卫生用品，我会先去好事多买，因为好事多很便宜，然后卫生用品又是一个不太会过期的东西。
还是那种药局就是卖一个应急性的，如果都开在医院旁边，表示你当下很急，你才会直接去那边买，所以你可能也不会看太多它的价格，你就去买了。
然后它就会卖比较贵，就像那种下雨天 Seven 就会把雨伞推出来。
对啊，什么雨天没有折，然后晴天八折，
这不是以前公民课很喜欢考的那个题目吗？就是说什么如果商家在那个广告上面说晴天的时候卖多少，雨天的时候卖比较贵，然后他有没有犯法什么的。
这样有犯法吗？那不是浮动价格吗？
我其实不知道，但我记得以前公民考卷很常出这一题，但我已经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到底有没有犯法。我们好糟糕哦，我记得是国中的公民吧。
真吗？不知道耶。国中有公民吗？国中只有社会吧。欸，国中有公民吗？
地理历史公民啊，会有不同老师啊。
等一下，国中有公民吗？
有啊，
我已经不记得
了。然后他就会教你投票制度什么的，不是吗？
天哪，我真的完全没印象。欸，
我还记得我们公民老师长什么样子。欸，
我记得高中的，可是国中我没印象。
然后我还记得地理老师的麦克风线很长，然后他都走来走去。
地理老师不是都要那个吗？就是拿那个无线的麦克风。欸，真的国中有公民。欸，我完全没有印象。生活中的契约，民事纠纷的解决。哇塞，
你真的没念书耶。
对啊，我跟你讲，我只考连公民都没考。
我没考过只考，所以我不知道，我只考过社会。
你不是考学测吗？
对啊，
那不一样啊。
我刚讲到哪里我又忘了。
你说那个，哦，我们是讲到说药局就是开在医院旁边，所以它是卖应急性的。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最近发现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屈臣氏或是康士美，都会有个药品区，然后都会有穿白袍的药师。
哦，有些还是要处方药吧。
嗯，对。然后我就在想，既然已经有一大堆零售业去瓜分这一块市场，那这样传统药局它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然后因为我记得我家附近的全联，嗯，它曾经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它曾经有一区也是什么全联药品加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就会有药师进驻在里面，一堆老人都会去看。
真假？我们家全联没有。欸，没看过。
很久很久以前，他现在也不见了。
哦。
然后我就在想说，既然全联做药品这一块，全联都已经是非常深入社区的一个零售业了，然后但是他还是把这个撤掉了，是不是其实零售业要抢占传统药局的地位其实还是很难？然后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传统药局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啊？
应该是消费习惯吧，因为确实啊，传统药局感觉会进去的应该都是老一辈的人才比较会进去，他们就不会去那种什么康士美啊、屈臣氏，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种定位应该还是在药妆吧，可能保养品、保健食品，什么沙龙 pass 那种还是比较多。但是如果你要求治疗的话，
哦，因为我之前听我朋友是那个读那个什么药学系还是什么，他说，
嗯，
如果你要合法经营一个药局，里面至少要有几个人是有药师执照，所以他们有些人就会就是卖他的执照，然后但是他其实不在那边上班，
这样合法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询问，
嗯，
我只是一个分享，但我没有查证，所以我不知道。而且你看哦，屈臣氏跟康士美常常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那个折扣嘛，
你说开价彩妆85折，
还有一些什么买一送一啊，然后什么满多少88折啊，还是怎样的啊，但是传统药局好像都没有，对不对？
嗯，可能定位不太一样吧，一个是药局，一个是药妆，虽然屈臣氏也有卖一些成药，可是他们感觉就不像，因为传统药局他会给你配药啊，他配的药真的是像医生，你去医院去看医生，然后拿的那种门诊药一样，就是装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你把它撕开那种。哎、欸，
真的假的？我从来没有去药局买过这种药。哎、
啊，
我以为是就是他推荐你这一盒成药什么的。
没有没有，不是传统药局开的药，就是他药师帮你配的药，也是跟医院诊所开的那种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药师的薪水比医生少？
药师我也不知道。哎、
欸、哎、欸，等一下，那我有个疑问了，既然药师就可以开药，那为什么大医院你还要先看医生，然后再用医生的处方间开药？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那就直接多了药师就好了，还要医生干嘛？
医生诊断，然后他不是会有那个处方签吗？医生通常会直接跟你说要直接开什么药吗？还是他是跟你讲你的病症是什么？
没有啊，医生不是就只会问你说，哦，流鼻水，哦，有没有黄，有没有痰，哦，好好好，然后几号去领药，就这样，他不会告诉你到底怎么了。
我每次去看诊，然后都看医生，他不是有一台电脑嘛，然后他就在那边 key 一大堆，看不懂英文，然后在那边数字修修改改，修修改改，然后我都完全看不懂。然后他明明打超多字，可是他都没讲什么话。
哦、还是他已经听太多病人讲话，其实不是很想回话。
这么职业倦怠吗？不懂啊，药师跟医师。
啊，改天我们再认真研究啊，来做一个特辑好了，不然我们这集如果乱讲太多，要一直刊物。
确实
哦，还有最近你有看新闻吗？
啥新闻？
就是挂号费它要就是不会被限制，它要回归正常的市场机制。
什么意思被限制？
这以前那个挂号费卫福部有设定那个，如果你要调整，比如说你要涨价，你要降价，你要被审查这样。
哦，是哦。
然后反正现在就是卫福部它3月4号的时候它就有公布说它要取消这个挂号费的审查制度，让这个收费制度回归市场机制，所以医疗院所它可以自行调整挂号费用，它就不用再送去卫生局备查还是怎么样，它的经营压力就可以小一点。根据各地卫生局的调查，然后这个文一发之后，挂号费大多从150块涨到200或是300块。挂号费最高的是台北核心集团特别门诊2500元，
光挂号费就2500，这比急诊还贵。
没错，哎，核心不是很高级吗？
核心是妇产科那个核心吗？
对，它超高级的。
但2500也太夸张了吧？2500都可以去住饭店了。
你要想哦，我朋友他去坐月子，好像是1.5个月吗？还是多久？坐月子中心的钱是60万，
太扯了吧！
哇，60万，我可以去几次巴黎啊？
不是，等一下，但他特别门诊指的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新闻就写说台那个挂号费最高的是台北核心集团特别门诊，
好扯。哎，那这样你家附近的那个挂号费是不是特便宜？销价竞争？
没有哎，本来都是150，现在都变成200。
你说大家一起涨吗？
对啊，这样起涨是不用被卫生局审查的吗？
不知道，好啊。但我家这边的好像差不多100块。
那我蛮好奇的，他这样子就是挂号费涨价，是进医院的口袋，还是会给医护人员加薪啊？
这是不是跟服务费是一样道理啊？
其实就是行政他收下来的钱，就是维运的公司的钱啊，
应该是进公司口袋居多吧。
好啦，那我们希望这个，我希望什么不知道。
你要祝福大家啦。
哦，好，那我们祝福大家家里附近的这个药局挂号费都维持150。拜
拜拜，
欢迎来到
知识考古。
今天的知识考古是一个高中生的问题。
小屁孩有什么问题？
他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经验。
什么住宿吗？
没错，我们元坡呢，他目前是高中生，然后他很特别，他是住宿生，住在一间宿舍，学校宿舍。然后他的宿舍呢，总共有4个人。哎，其实还不错，4人房比6人房好。
6人房还太挤了吧，集中营哦。
哎，可是我有一个大陆的朋友，他国中、高中都是住宿的那种学校，就是6人房。
6人房太夸张，我没有听过6人，4人我觉得已经超多了。
他们就是3张上下铺啊。
哇塞！
然后一般我朋友，他说他高中之后是4人房，就是那种上铺是他的床，然后下铺就是个人的书桌椅。
哦，这样比较好吧？
我觉得很酷。哎，我以前都超羡慕他，他都不用住在家里。但 他说他们住宿其实很严格，就是每一层都会有一个管事的阿姨，然后他们连延长线都是违禁，
是不是怕那个什么电线走火之类的，
就是小女生，然后他们就会偷渡什么快煮锅什么有的没的。
快煮锅确实是违禁品吧，
就电压很高，但是我觉得延长线又不会增加电压负担，
应该说同时使用的话可能会有走火风险啊。
所以他们就每个位置只有两个插座，然后一个就是插台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插电脑。
哇哦，那手机充电怎么办？
你就要把台灯拔掉。
我是可以不用台灯啦。
没有，他们宿舍的灯是那个黄黄的灯，
不是白光。
好，反正可能住宿就是有好有坏啦。我以前超羡慕住宿的人，感觉超酷的。
哦，你不是喜欢自己的房间吗？
欸，可是他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才高中啊，然后每次因为我朋友他是六日他会回原本的家住，
嗯，
然后一到五就是在学校住宿这样，然后他只要每次六日回家，他爸妈都带他吃好吃的。
所以你的羡慕点是他每次周末都有很多好料可以吃吗？
对，他每次周末都超多好料。
不过住宿生的好处应该就是可以睡到最后一刻再出门。
睡到最后哦，对，
也还不错，
也不用被管啊。
可是住在宿舍还是有不好的地方吧，比如说你要跟别人共用卫浴啊，或者是生活习惯那些，而且冰箱的东西还被偷吃。
真的是冰箱真的是母汤。好，先不管住宿好或坏，我们先来讲讲我们原PO的问题。
嗯哼
，OK， 好，我们原PO住在一个四人的宿舍，然后他的室友，其中一个室友他的生日快到了，另外两个人就想说要一起买一个蛋糕给这个室友庆生。
嘿，
原PO的其他两个室友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一起平分这个蛋糕的钱，就是除了寿星本人。
嗯，
但是呢，原PO说他几乎不认识寿星这个室友，
哈，
所以他不想要付出他的钱，因为他觉得寿星不是他的朋友，即使他们是室友。
哦，
怎么会跟自己的室友不熟啊？还是他们生活作息不太一样？高中不是生活作息都一样吗？
对啊，高中不是一般住宿不是都会跟自己同班或者同年级的人住在一起吗？
对啊，好奇怪哦。
那也不至于到说不认识吧，
还是他本来就很孤僻。
哦，有可能，
就是没有到很好，没有好到说我觉得我应该帮你庆生，
所以他就是表明了不付钱嘛。
对，他就是直接跟他的。
很贵吗那个蛋糕钱？
没有，就是一个人200，然后他其他的室友就觉得原PO很小气，就想说就是这个蛋糕钱又不多，然后你还要在那边喊穷，明明才200块。然后原PO自己心里是想说他当然知道只有200很便宜，但他就是不想把钱白白花在这个上面呢。
哦，
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拒绝他的室友，因为他现在是高一，然后他们还要在同一个房间里住2年，他想要和气的拒绝这件事情，不想太难看。我觉得他可能是慢熟的，然后又是我觉得他一定是处女座。因为如果我跟我室友不熟，我也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反而是造成我的麻烦。
那住2年哦，哇，那真的是偏尴尬。
好好算应该是3年，因为他现在高一，
所以他现在是想要拒绝他们是吗？
他就是觉得他跟寿星根本不熟，为什么他要去当分母？才4个人而已，你也可以多不熟啊。
对啊，不能理解。
那如果他真的想拒绝，说话艺术满级分老大会怎么建议他？
他是不想把场面搞难看，毕竟要住还要再多住2年吗？
对，他就想要相敬如宾就好了，就彼此互相尊重，但是我们不用太 close。
那就直接了当说很穷啊，不然怎么办？
他说了，他说他很穷啊，然后他室友就觉得他在唬小啊，想说他200块是多穷。
可是学高中的话200块可能也不是一个真的随随便便就可以给出来的。
高中的200，尤其是还住宿。
对啊，
对，我也觉得高中200块好像很大。你看他们3个人嘛，326600，等一下，600买一个生日蛋糕，又好像很合理耶。
对啊，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可能要先看一下当下的情况。假如说我是这个原PO，假如说另外3个人都是同班好了，或者他们本来就很好。然后他们摆明了就是要我多出那200块，就是要来占我便宜，那我就很坚决说不要。
你要怎么拒绝？因为你直接说不要，他原PO已经直接说了，他说他不行，他很穷，他没办法。然后他室友反而是觉得说他在那边装，明明才两百，
就把钱包掏出来给他看，空空如也，真的什么都没有，要付什么？
你这样不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好像跟他正面硬刚的感觉，感觉不是后续可以好好相处欸。
那我觉得这很难，因为毕竟人家都已经不相信你说你没钱，所以他们就是已经没有信任你了，所以这种人要怎么互相尊重，我看也是不太那个，
还要相处两年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是假如说你已经打定主意说就是这三个人就是要占你便宜的话，那我觉得你就直接一点让他们知道你的底线，就让他们知道你不好欺负。但假如说大家都是可能跟你也不错，然后人蛮 nice 的那种，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试着融入他们，或者是你可能说啊，我身上可能只有一点钱，那我就一直出一下好了。
哦，你说就说啊，我真的只有100这样打对折。
对啊，就是加减这样子。刚刚说啊，我也很想啊，但是我就真的只有这些，
等于是100块买2年的和平，对不对？
对，算是这种吧。就是你也不要出到完全的200块，但是你至少要表现出一些你的心意。假如说你觉得另外这三个人是一个值得你跟他们好好相处的话，
欸，可是我会觉得有一个前提是，如果袁po跟他的室友不熟，那他们去庆生的时候也不会找袁po啊，那袁po就白白出这200。
不是在房间里面庆生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住宿过，完全没有住宿经验。
哦，那如果是在外面庆生的话，那要另当别论欸。如果在外面庆生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就付50块就好了，就是带意思小一点点小意思那种。
哎，你要回到你的高中，你高中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金牛，还没有天平显性，对不对？
嗯，没错。
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室友，他们三个人超级骂街，
嗯，
然后但是因为你也是他们室友，所以他就说你也要一起出钱，嗯，你就跟他们 argue 好了，然后给他们的50块，然后但是他们出去庆生没有找你。你不会生气吗？你白白付了50块耶。
肯定是会生气啊，可是我觉得50块如果换一个就是寝室的和平，我觉得也还算值得。
对啊，因为你们住在一起想搞你的方法太多了吧。
对啊，而且毕竟我又早睡，万一他们给我在半夜开趴，我怎样我要怎么办？
对啊，等一下你就是硬不给这个200或50，你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一下，等一下拿你的牙刷去隔马桶水再帮你插回去。
你的人生观怎么那么黑暗？
欸，不是以前看那个什么女校的什么电影都会这样吗？
你说 Gossip Girl 之类的吗？
啊，
那种青春校园剧看太多，
就是那种美国学校那种漂亮啦啦队女生都不可以惹他们。
对对，就是那种。
然后还有那个橄榄球队的那个球员。
对对，完全就是。
欸，但是我很好奇，我每次看那些电影我都很好奇，因为以前就是快要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说篮球队啊，哪个球队啊，里面很多帅哥，他们要去当球精什么的。
哦，嗯哼。
但是电视剧都是演啦啦队跟球队在一起，都不是跟球精欸。
国外比较没有球精吧，国外都啦啦队 啊台湾是球精没错。
是吗？
你去看台湾的电影，台湾电影就是球精。
以前有偶像剧是这种设定的吗？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曹佑宁演的。哦，算了，聊不起来。
欸，我真的不喜欢说他是谁这一句，但是我就真的不知道。你知道每次就是不是新闻，然后都会有，就是会有什么谁谁谁哪个女性哪个男性怎么样怎么样吗？
对啊。
然后底下总要有人留言说他谁，然后就会被人家呛说自己无知，不要在这边叭叭叭。
你就是那个问他谁的那个人。
我不会问，我只会看有没有人问他是谁。
在旁边看戏。
他是很新的演员吗？
不是，他很久了，而且他还有参加全明星运动会。
我想起来了，
嗯哼，
小曹。
哦，对，你只记得他的绰号吗？哎，是不是因为 我前一阵子一直 po 他？
你前阵子有 po 他？
有啊，我之前去那个高雄看那个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我狂 po 他。哎，你很糟哎，
你很前阵子。
对啊，
你超级前阵子，
很前啊，第二季的时候，现在都不知道第四还第五了。
哎，你后续还有再继续看吗？我觉得看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蛮热血的。
我看到第三季一半，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后面真的是越来越走中。不想看
了。但是第一季我真的觉得红队在干嘛。
第二季你也会觉得红队没有，就连续两季
没有。我觉得红队是这样的，蓝队比较像外商，然后红队就像台商，能者过劳，都会发现某一些项目就会一直派擅长这件事情的人出来，然后比较弱的人他就会让他做一个简单的工作，他就永远不会长大。
但应该是这样说，蓝队会团队合作，而且蓝队的团队精神比较好， 红队人就是像是一盘散沙。
嗯，一盘散沙也不至于吧，他们花絮不是都会约出来然后去练习还是什么吗？
你要看他们的互动，你看蓝队在练的时候就很讲究，比如说大队接力就大家一起跑，那红队就各自练什么慢跑，虽然他们也会团练啊，但是团练有时候就是要到不到，不会全员到齐，但蓝队基本上是常常都全员到齐。
是不是红队的咖位比较大，通告比较多？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我是猜想。
好啦，回来我们的高医生啦。
哦，对对对对对，好啦，不然你跟你室友说你要去看那个什么高雄全明星运动会演唱会还是什么，
然后出不起200块。
对啊，因为你钱都 all in 了。
我觉得可以用哭穷这个部分啊，就跟他们说可能我只能付50块，但是我觉得这个戏要做足耶，就是你在付那50块的时候，当然你没钱了嘛，你那阵子没钱，你就不能吃香喝辣，就是你至少要维持一段时间才能换你往后2年的和平，
所以你要长得很真诚。
当然呢，做人不真诚第一个就被搞了好不好。
哦，对啊，但是太真诚也不行，别人觉得你好欺负。嗯，
对对对，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在。
这好难拿捏哦，而且你们还在同一间耶。
对啊，哎，为什么不能换宿舍啊，真的是很糟糕的机制耶。
因为我们都没有当过住宿生，也不知道说。
没错，
老大曾经差点就要当住宿生，但是他决定不要住在河边。
应该不是说住宿，就是住宿舍这完全不会列在我的选项里面。如果要住的话，就是一定是自己住外面。我真的超级不想住宿舍。第一个，我不能接受没有自己的卫浴。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嗯，你说。
你不是出去不敢自己睡吗？那这样你自己，假设你之前研究所的时候自己租屋，你要怎么办？
哦，你说的不敢自己睡，那是我出国的时候，我不想要自己一个人睡。但是我其实在台湾，我就觉得还好。还有要看，就是假如说今天是那种楼中楼那种，我可能就真的不敢一个人睡。
啊？为什么？是怎样？有鬼会抓你脚是不是？
不是。你不知道你楼下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没办法掌握。可是如果你房间小小的，然后全部都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你就会比较心安一点吧。
啊，那不行欸，我觉得更大比较好，这样我至少有地方。假设是一间小小的，他进来你看得到他，他也看得到你欸。嗯，你没有地方逃，没有地方躲欸。
好，我觉得我们两个情境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看的都是鬼片。
哦，对欸，你都看鬼片。然后我都看那种什么杀人入室抢劫。
你都看动作片。对啊，鬼片都发生在那种格局超级奇怪超奇居然后又超大的房子里面啊。
哦，绝对不要乱开衣柜，会有人拍手。
好可怕。
那一部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那次看了之后我觉得超恐怖的，还好我房间都是五斗柜，我喜欢把衣服折起来放平。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样解决这个室友困境？
搞失踪呢？啊，也不行，住在一起。
什么东西啊，走向越来越奇怪。
想出完全不用付钱的方法啊，你看你的方法还要付50块耶。
因为你躲得了一时，你躲不了一个礼拜吗？
躲一个礼拜，哎，躲一个礼拜他生日，他室友生日就过了吗？
不知道，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搞不好他是半年前就开始跟你要钱。
哦，要不然你就说好啊，然后他每次来跟你拿，你就说忘了拍谁啦，又没领钱。
这太明显了吧，
就拖啊，拖为上策，好像这样更北啦，对不对？
对啊，这个有点太明显了。
还是就直接说我不想跟你当朋友，所以我不想跟你见。
说好的不想把场面搞难看呢？
不当朋友就场面就会很难看吗？不能当萍水相逢的人吗？所以你跟路上不认识的人走来走去，场面都很难看吗？
欸，你不要这样过度解读好不好？你要回答我们原炮问题。他说他还要在房间里面一起住2年。
不然你少回去睡觉。啊，我知道了，不然你在宿舍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导致他们把你赶出去，你就可以换宿了。
哇，
比如说大便在天花板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50块换2年和平好太多了。
啊，你参考一下啊，你要做出有损名誉的事情还是花50块。
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 Podcast 和 IG， 然后跟五星好评哦。
或是你有什么酷酷研究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给我们，都会回复哦。如果特别的研究问题，可能也会拿来知识考古一下。那我们祝福大家
室友都不会大便在天花板。
拜
拜拜。